九到十三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九到十三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六章第十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今天是父亲节，可能父亲节没有母亲节那么热闹啊。唯一提醒我父亲节快到的，是亚马逊的促销广告。2周前还是1周前，给我发了一个广告，说 "The best gift for Father's Day under ten"，10块钱以下的最好的父亲节的礼物。好，10块钱以下 under ten。那我相信，当然，父亲的角色是独一无二的，跟母亲一样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样是同样的重要。那同时，父亲承担了更加重要的责任，就是我相信每一位父亲蒙召是要成为家里的属灵的领袖，是要来蒙召带领全家人认识神，带领全家人来敬畏神的，带领全家人来认识那一位我们在天上的父，更是带领我们的孩子去寻求神的国，去寻求神的心意。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给我们每一位父亲的提醒，就是你跟我今天的责任，作为家里的父亲，啊，作为家里的属灵的领袖，你跟我承担的责任，不单是要供养儿女的需要，不单去陪伴他成长，更重要的是，你跟我今天需要去带领我们的孩子来认识神的国，来一同寻求天父的旨意。所以在主导文的前面六个，你会发现耶稣在教导我们的主导文的这个部分。你会看见有六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首先，耶稣讲到了我们的父，就是第九节。我们已经分享了两次，一个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他也讲到了第十节，就是讲到我们的渴慕，我们的渴慕讲到神的国跟神的旨意。那么他也讲到11节，讲到我们每一天的所需，我们每一天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接下来他讲到在第12节讲到我们的债，然后讲到我们的恳求。就是我们要为什么求呢？第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最后他讲到神的荣耀。所以在耶稣的主导文里面，你看到这六个非常重要的组成的部分。那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在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以及可能你是慕道的朋友，还没有认识耶稣的，那这六个问题，可能没有哪六个问题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是比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所谈到的这六个问题更加重要的。因为首先你会看见，耶稣讲到我们的父的时候，他讲到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为什么活着等等，我们应该怎么样带着怎么样的态度生活，我们应该带着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他。这个是我们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耶稣这里面所讲的，他背后的含义。紧接着耶稣讲到说，我们的渴慕的时候，他谈到的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我们内心深处的，我们的灵魂最真实的需求，以及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我们的意义，以及我们这一生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和目标到底是什么？耶稣讲到我们的所需的时候呢，谈到的是我们基本的日常的温饱，就是在当今我们这个崇尚物质和享受的世界里面，那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基督徒吃什么、喝什么、我们穿什么，以及我们应该有着怎么样的物质生活的标准？到底什么样的生活叫做充足？什么叫做富裕？什么又叫做奢侈？什么又叫做过度的享受等等，耶稣在我们日用的饮食里面所谈到的这个问题。那么紧接着耶稣讲到这个债的时候，其实讲到的是将来我们在永恒当中与上帝的关系，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神的审判，以及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罪的刑罚。紧接着耶稣讲到我们的恳求，就是到底我们带着怎么样的心态和原则去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要求什么？我们到底每一天为自己求的是什么？耶稣说，我们所求的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耶稣深知我们所面对的环境，耶稣深知我们每一天在地上基督徒的生活好像如履薄冰一样。那我们所求的就不单只是一些外在的，而是我们里面所需要的。最后，耶稣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谈到 我们人的位置，面对一个多变的世界，面对一个震动的世界，我们的眼睛看向哪里？那我想，耶稣在主导文这里所提到的这六个问题，耶稣所针对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所谈到的这六个核心的问题和需要的时候，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可能没有哪六个问题比这六个问题更加重要。所以在主导文里面，你会看见耶稣所触及的是你跟我每个人最重要的，也是最深刻的需要，因为没有人可以逃避这六个问题。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今天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其实这六个问题没有人可以逃避的，因为将来总有一天你跟我其实都要面对。所以我盼望作为基督徒，你确切的知道这六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它会决定着你今天在地上的一举一动，它会决定着你跟我今天生活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那么，同样，如果在座有慕道的朋友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还没有认识耶稣的，那么这六个问题对我们来讲就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其实需要真实的去面对这些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耶稣所教导的，在祷告当中，我们的渴慕啊，我们最深的渴望到底是什么？不单是在祷告当中，也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的这个渴慕，其实是我们人生现在的一个最真实的写照，就是到底我们在向往什么，我们要的是什么。所以最近我曾经看过一部纪录片，很优秀的纪录片，记录的是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攀岩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叫做亚历克斯·霍诺德Alex Horner。那他是做了什么呢？那这个纪录片讲的是他去徒手攀登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非常著名的酋长岩的过程。大家知道那个酋长岩就是你看到的优胜美地最著名的一个岩石，最漂亮的一块，几乎垂直的那一块的岩石。那他做什么呢？他就徒手攀登，就是意思是 freestyle，就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保护，没有任何的工具，就是徒手，只有手跟那个防滑的那个粉啊。所以他那这个纪录片就记录了他怎么样攀登这个酋长岩的过程。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会看；但是如果胆子小的话，我也建议你不要看，因为它的整个攀登的过程呢，紧张到令人窒息的。它每一步攀爬，每一次当它踏出去的时候，脚或者手挪开的时候，就好像要锁住你的喉咙一样，那你没有办法呼吸。每一次它伸手或者伸脚，都会让你不敢睁眼看，因为你会怕。但是每一次当它平稳的度过的时候，你都会如释重负，然后长叹一口气。但是紧接着又会进入到下一步，让你感到窒息的一步，就他又开始迈脚的时候，所以基本上来讲，你会看见这个叫做亚历克斯·霍诺德的选手呢，他对徒手攀岩是非常痴迷的，是非常执着的，他也是今天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徒手攀登酋长岩的人啊，没有第二个人敢攀登的，就是他攀登过非常多过去很厉害的、很出名的、很让人害怕的一些的岩石，但是酋长岩来讲，几乎是人类徒手攀岩的极限。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他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去预备，去勘察，然后用一些的器具，先要去探索，先要去摸索，然后设计一个最佳的，而且是唯一一个可以完成的路线。就基本上在整个过程当中，是一步都不可以错的，错一步基本上就会没命的。Anyway，他在体能方面的预备，在心理上的预备。那他对徒手攀岩是非常痴迷、非常执着、非常坚持，甚至是到了疯狂的地步。他总是在追求极限啊，也在创造历史啊，因为内心极度的渴慕和热爱这一项的运动，以至于让他今天可以完成人类今天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你不要说爬了，站在下面我都会怕，我都会晕的。所以摄像机整个纪录片在拍摄的时候，摄像师是不敢看的。不敢看的，他不敢看，不敢，只敢过一分钟要问什么情况。然后，anyway，这整个过程会让你非常非常的害怕，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我想这个世界不乏对很多的事物拥有非常强烈的渴慕的人，甚至有很多的人为很多的事物癫狂，为着我们某种内心的理想、我们的爱好，或者是很多我们视为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东西，很多的人为很多的事情可以疯狂，这也是很多人之所以可能可以成功的原因之一，就他为这件事情极度的渴慕，极度的怎么样呢？ 为之坚持，为之努力。但是，我想作为基督徒，今天我们要问的是，作为基督徒，你跟我当然也为很多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在为很多的事情感到，可能很多弟兄姊妹有很多的爱好、痴迷，然后喜欢。但是，你跟我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到底是什么？那么，在耶稣在整本圣经的教导给我们的一致的教导是，作为基督徒，你跟我内心深处最深的渴望，应该是神的国和神的旨意。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教导，给我们一生的原则，让我们去追求的，让我们去最深的渴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是神的国和践行神的旨意。我想，作为基督徒，你跟我是否这样的愿意去遵行他的教导呢？我们是否真的相信耶稣所教导的神的国才是唯一能够满足我们内心，才是值得我们去渴慕的呢？甚至值得我们去用尽我们的一生去竭力的追求呢？还是说我们只是一边做着舒适的基督徒，好像也不痛也不痒，也没有什么损失，还能够保留上天堂的特权，同时还可以一边追求享受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种种的欢愉？那何乐而不为呢？那这样也没有什么损失。很多弟兄姊妹分享，很多基督徒过去讲见证说，反正信耶稣也没有什么损失，将来还可以上天堂，多好！我想这个是不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呢？这个是不是耶稣对我们的期待呢？我想不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到底愿你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那首先我们会分享第一点，就是神的国和神的旨意是指什么？就到底耶稣在这里面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他所要讲的是什么？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在生活当中说我们要去寻求和渴慕神的国和他的旨意的时候，那我们需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那么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呢？这可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同时也可以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问题。那么在希腊文当中，神的国啊，这个"国"这个字呢，总共出现了162次，所以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主题，非常重要的圣经的其中一个术语。所以，当主导文把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术语在这里面讲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他讲的当然是神的国度，当然是神的国度。那马太福音经常称它为天国，但这只是犹太人对天国的一种称呼，是犹太人专用的术语，叫做天国。你可以在四福音当中看见神的国、天国等等。那唯一的差别就是天国通常是犹太人的概念，那神的国比较是罗马人或者希腊人的概念。或者我们今天所通常用的就是神的国的概念，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么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就是把神的国看作是他的权柄和统治；另一个看法就是把神的国看作是神的救赎存在天上，降到地上，就是从天上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的国就是从天上来到地上，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所以，简单的讲，神的国和神的旨意就是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救恩的计划。今天在地上怎么样实现？在今天地上我们可以看见的方式怎么样实现？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透过耶稣基督在地上33年的服事。透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呢？神的国近了。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3章第2节和第4章17节，耶稣两次提醒他的听众，这两次大概都是在耶稣基督早期最先出来服事的时候，当他最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他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可以说，神的国一直是耶稣基督的一生所专注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道成肉身，为什么他要死里复活。当然，耶稣我们说是因着拯救罪人道成肉身，因为拯救我们而死和复活。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你跟我就是耶稣基督服事的焦点。神的国和神的旨意才是耶稣基督他一生服事的焦点，而你跟我，包括今天的教会，可能只是这个焦点的一部分。因着耶稣基督一生所专注于神的国和神的旨意，所以今天你跟我可以得享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带给我们的救恩。 耶稣所做的事情，远远不单只是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所做的一生所做的事情，都为的是要怎么样呢？去拓展神的国度。所以最近我看了一本现任的华福总干事一位非常年轻的牧者董家华牧师的新书，叫做《21世纪使命门徒》。他在书里面是这样讲，他说耶稣所传的好消息，首先不是关于个人的罪将得到赦免，而是宣告上帝的国度已经来临，现今黑暗的时代即将过去，因此要悔改信福音。所以福音是关乎上帝的国。那这就提醒所有的华人教会，福音不只是关乎个人的救恩，也不仅仅是关于堂会组织的发展，而是关于上帝的国度的闯入与开展。就是神的国怎么样进入到我们当中，神的国要在我们当中怎么样不断的被 expand 被扩张。这个是我们看耶稣基督一生的侍奉的时候，看他怎么样去看待神的国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国和神的旨意一直是耶稣基督一生的服事的焦点，而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没有停留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他将来他要升天，他将来还要第二次再来的原因，就是为了要不断的怎么样呢，带领我们去认识到神的国。那在这里面讲到国度跟教会之间的关系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有讲到神的国跟教会，那这两个完全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够把它分开，因为今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我们可以把教会看成是上帝国度的一种大使馆或者前哨。那么大使馆就是位于外国土地上的国家的前哨。大使馆是虽然希望和平的居住在外国的土地上，但是它的存在是为了促进另一个国家的利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中国在美国的大使馆，它当然希望和平的在美国可以生存，对吗？可以在美国立足，大使馆可以正常的运作。但是大家知道，中国大使馆的目的是为了怎么样呢？另外一个国家的利益，当然就是为了中国。这就是同样，他也说，教会就是一群居住在地上的世界的各国的人，基督徒。教会的存在是为了促进另一个国度的利益，就是一个天上的国度。教会是你希望看到的国度的价值和规则得到尊重和维护的地方。就在教会里面，你会看见天国的价值和规则被尊重、被实践。教会应该是天堂在地上的前哨。这就是为什么穷人应该在教会当中得到供养，为什么邪恶的人、不信的人不属于教会，为什么教会在其使命中不涉及社会转型的原因，与把教会不把罪人扔进火湖的原因相同。我们寻求创造的人间天堂是教会，就是中神的子民在天堂的显现。这句话稍微有一点点复杂，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教会今天存在的目的。教会今天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要彰显上帝的国度的价值和规则。就是将来你所有期待在天堂当中所看见的，将来所有你期待在天国里面享受的，今天在教会要首先怎么样呢？被实践出来。被实践出来，就是所有关于天国的准则，关于所有天国的原则，今天在教会需要被实践出来。所以我们说教会就是神的国。你说问什么是神的国呢？教会就是神的国。教会就是神的旨意今天在地上被彰显的地方。神的旨意怎么样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哪里呢？当然就是在教会。所以耶稣讲，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意思就是告诉今天的教会，告诉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应该努力的在地上，就是在今天活出天国的样式，践行天国的准则。这就叫神的国，这就叫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我们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在登山宝训的开始的时候，第一次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就讲到登山宝训就是有关于天国的准则，就是与关于天国是应该怎么样运作的。所以今天你跟我使用主导文来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提醒我们的教会怎么样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出天国的规范，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治理教会， 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处理我们的家庭、工作、职场、我们的邻舍的关系等等。所以耶稣讲，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告诉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应该怎么样在地上行事。我们需要知道，作为天国的大使馆在地上，教会作为天国在地上的大使馆，你跟我所维护的、所代表的、所追求的、所捍卫的，应该是天国的利益，就是圣经的教导，就是上帝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关乎圣经的真理。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国和神的旨意。你可以讲的很复杂，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的很简单。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那这个关系，我们讲到神的国和神的旨意的时候，它有一种非常特定的特质，它有一个非常tricky 或者是有一点点的吊诡的地方，就是它同时是已然也是未然的。就讲到神的国的时候，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它是一个 already and not yet 的状态。就耶稣不单只是给我们一个图画啊，关于神的国和神的旨意，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就是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要了解和知道的现实，就是神的国是已然未然的。已然未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已经开始了，已经存在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结束，还没有完全的实现的状态。那所以首先我们看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31到34节，耶稣是这样讲的。耶稣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跟我可以承受上帝的国。同样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41到43节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来，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同样在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从他国里把作恶的和叫人跌倒的可以把他怎么样呢？挑出来。透过耶稣的教导，你看到耶稣在这两段经文里面所描述的神的国好像是将来的，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实现了，我们可以进去的，这个叫做 not yet， 神的国还没有怎么样呢？完全的来到。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留意到，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他也不断的告诉我们，神的国也是现在的，更是已经临到的。在马太福音的第12章28节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那我们当然都知道，耶稣基督当然是靠着神的国、神的灵赶鬼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神的国已经在耶稣的那个时候已经临到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17章21节，人不能说看哪，在这里，或说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或者另外的翻译就是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耶稣这里所教导的神的国是现在式的，就是 already 的， already 的。耶稣这里面所讲的神的国和神的旨意是已经来到的，已经来临的，只不过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常常解释说，这个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神的国已经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所以神的国已经来到，也尚未完全来到，它是现在的，也是未来的。就好像刚才的经文里面所讲的，耶稣说，就好像太阳，天空的太阳冲破了云层，但雨水还没有完全的过去，但是太阳的亮度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能够体验到，因为它将来必定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当中讲了那么多非常基本的，而且用意好像都很类似的比喻，就是神的国好像芥菜种一样，神的国好像什么什么一样，看起来好像现在很小，不引人注目，但是在时代的尽头，神的国将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宏伟和荣耀。所以当我们思想神的旨意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神的旨意 一方面是指向他在永恒当中所设立的基于他自己绝对的主权的旨意，包括他的创造，包括他的救赎，包括耶稣基督的再来等等。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到神的旨意也指向他向每个基督徒所颁布的典章律法，就是他要你跟我在每一天当中所活出来的信仰的生活的样式。神的旨意当然是关乎将来的永恒的，他必定要再来，他必定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必定要来更新，好像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必定会。但是同时，神的旨意当然也是指向今天、现在的，让你跟我就要去做的。我们不只是等待将来上帝旨意的实现，我们更是在今天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活出耶稣基督的心意来。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7章21节就说：“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耶稣这里面所说的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意思，就是已然未然的这个神国的状态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姊妹，神的国今天就在我们中间，就在现在。虽然他将来永远会一定会实现。那个是我们的盼望，那个是我们今天之所以努力操练，那是我们今天之所以努力去践行天国的原则的原因。因为将来我们相信，今天我们做不到的，今天我们失败的，今天我们软弱的，将来有一天会怎么样？一定会完全。但是今天不代表神的国在将来才能够完全，所以今天我不需要做什么。相反，正是因为神的国将来一定会成就，所以今天我们才要努力的去生活尽我们的责任。并且同时带着盼望，带着信心，相信说承认今天我的失败不是没有意义的。今天我的操练之所以有软弱，今天我所做的很多事情之所以会不断的失败，不是没有意义，不是没有价值的。弟兄姊妹，你跟我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软弱，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将来神国的完全，不断的告诉自己我们还 not yet， 但是同时也提醒神的国已经临到我们中间，我们就更加应该怎么样呢？在凡事上去尽我们的本分，去遵行上帝的心意。所以这个是已然和未然的概念，提醒我们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神的国已经来到，所以你跟我今天必须而且努力的去活出天国的准则，作为天国在地上的大使馆，你跟我需要尽我们的努力去维护天国的利益。努力的去活出上帝国度的准则，但是 not yet 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一次的操练，我们每一次的失败，它是有价值，它是有意义的，因为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只有在将来回到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这是第二点，就是已然未然。最后我们要看，那么你跟我今天要渴慕什么呢？你跟我今天在地上，当我们知道神的国和神的旨意，当我们知道神的国、神的旨意是已然又未然的时候，那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的朋友们，我们所面对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跟我应该渴慕什么？你跟我今天应该为什么而活？你跟我今天怎么样看待自己，是一个活在地上的天国的公民这样一个身份？我们要渴慕什么？前两天我去周一到周二、周三的时候，在洛杉矶带孩子在那边玩两天，正好趁机去神学院拜访了我过去的老师，陈世请陈牧师，他以前教我讲道学的，那跟他一起聊天，然后一起吃饭，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他给了我一幅非常清晰的关于今天的基督徒应该渴慕什么的图画。他讲到三件事情，他讲到信仰、生活跟使命。在我们的分享当中，他不断的提醒我，作为牧者也好，作为基督徒也好，作为教会也好，今天我们所要追求的，或者今天我们要带着怎么样的心在地上生活，就是信仰、生活和使命。信仰当然就是提醒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福音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对神国的认识，对神的旨意的认识，这个叫做信仰，就是你所相信的，你所知道的，在你的头脑当中，在你每一次的听到，在你每一次的查经，在你每一次的读经，在你每一次的学习的时候， 你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是怎么样的神，你能够更多的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底是什么，你能够更多的对圣经有正确的认识，对神的国有更多的认识，对神的旨意有更重要的认识。但是必须在你跟我的生活当中可以把它实践出来，必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我们对神的认识，活出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活出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活出我们对神国的认识，以及我们对神旨意的认识。就是你跟我的信仰必须落实在你跟我的生活当中，同时更是带着使命，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把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对福音的认识、对神国的认识、对神旨意的认识，能够见证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生活见证在我们所处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处境里面。所以我想教会当然非常强调信仰跟生活的连结，我们当然非常强调我们所信的要活出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了你跟我作为天国子民的身份，其实是要见证神的国度。我们并不只是一群人关起门来在教会里面，我们谈信仰，我们谈生活，我们谈彼此相爱，我们谈圣洁，我们谈真理。这个当然是重要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当然是我们迫切需要去努力做的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可能往往会忘记，我们基督徒其实背负着一个使命，就好像今天的大使一样。我相信今天的大使不是只是坐在大使馆里面跟他的员工谈爱国，或者是谈他所处的国家的重要的准则，这个当然很重要，是他要做的事情。但是大使的最终的功用或者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在他所处的这个国家跟他们建立关系，跟他们建立连结，透过他的行动，透过他的所言所行，去代表他背后的那个国家。所以这也是今天你跟我作为天国的子民在地上，你跟我的身份，你跟我的工作，你跟我的使命，就是应该不断的提醒自己，弟兄姊妹，我们是背负着这样的使命，是见证神的国度的人。我们当然是一群认识神的国度、遵行神旨意的人。我们当然是一群需要在生活中去把神的旨意跟神的国度活出来的人。但是同时，我们更是一群怎么样？应该向这个世界、向我们的职场、邻舍去见证我们的信仰的人。所以我们不单只是关起门来自己搞自己的信仰，对吗？教会就是每天自说自话，然后我们在一起，基督徒在一起谈圣洁、谈属灵、谈爱主，都很好，这个很重要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但是我们同时不能够忘记的是，你跟我今天背负着这样的使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要问自己的是：我们有没有见证神的国和神的旨意？还是我们只是为着生活忙碌，为着孩子忙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遗失了我们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向我们的孩子去见证神的国度。在我们的职场里面也是一样，面对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上司或者我们的下属，我们是否有见证神国的旨意？还是我们只是为了混口饭吃，为了完成我们工作的任务，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遗失了我们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去见证天国的准则。同样，在我们的邻舍里面，特别是在与非基督徒朋友的互动当中，我们是否有见证神的国和他的旨意呢？还是我们只是为了维系一个良好的邻里的关系，保持一定的距离，点头示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否遗失了我们最为重要的使命，就是成为神国的见证者？包括在我们的假期里面，当我们去度假的时候，我们是否在见证神的国和他的旨意？还是我们只是享受着各样的娱乐的设施，就是为了放松，为了休闲？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遗失了我们最为重要的使命，就是怎么样透过我们的旅行，透过我们的度假， 能够见证神的国度呢？你跟我的生活每一方面，其实都应该联系到我们的信仰，联系到我们天国公民的身份。不然，你跟我所做的事情就只剩下为了做而做，失去了上帝赐给我们的家庭、工作、灵舍的意义和使命。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任何一件事情，都应该是我们信仰的表达，都应该是信仰的见证。如此一来，你跟我的生命其实才有意义。对吗，弟兄姊妹？你跟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应该为着神的国而做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31节讲，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这是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今天你跟我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不是二分的，不是在教会里面是谈信仰，是谈神的关系。回到生活，回到工作，回到灵舍，就只是一个好像世俗的生活，跟你的信仰没有任何的关系，跟我们的使命没有任何的关系。不是的，不是的，你跟我的一生，我们所处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在实践我们的信仰，都是在见证你跟我的信仰。所以今天你跟我，不可能期待在地上，每一天只是为自己而活，死后却希望能够轻松的得到一张免费的天国的入场券。所以耶稣提醒我们，不是谁都可以进来的。只有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来，就是那些在地上，就是在地上那天每一天努力的、竭力的为神而活的人，就是那些每一天努力在他的一生当中，在他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上都遵照神的旨意而行的人才能够得着，就是那些每一天在他的生命当中凡事都要追求能够见证神国度的人能够得着的。你跟我的生活，你跟我的信仰，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才会做的事情。信仰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才发生的事情，应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在我们的灵舍里面，每一天都会发生的事情。盼望这个成为弟兄姊妹的渴慕，成为你跟我心中每一天去思想的事情，就是到底我要怎么样能够把我的信仰、生活跟使命可以联系在一起，可以把它活出来。当我要去度假的时候，我要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去？到底为什么要去呢？孩子喜欢，孩子想去，或者等等其他的原因，我们有很多的原因，很多的理由，很多的。但是有没有一种理由，有没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要借着在 vacation 这件事情上，你要跟你的孩子，你要跟你身边所遇到的人，可以有机会跟他们去见证神的国度。你要思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怎么做？我可以做一些什么？你可以跟你的孩子分享什么？你可以跟你的孩子教导什么？你可以跟你遇到的身边的人，在度假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跟他聊一些什么？等等，这些，当你去做其他的事情，任何的事情，你的兴趣、你的爱好，带你的孩子去踢球，带你的孩子去做所有他每天要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问你妈妈为什么我要做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回应他？你要怎么样在这些事情上去引导他？跟你的邻舍、跟你的同事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刻意的？你有没有努力的祷告过？你要利用每一个机会，跟你的同事接触的机会，让他在你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品格来，让他在你的身上看见福音的大能。还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工作是一个很非常私密的空间，非常独立的空间，就是工作，就是上班呢。我打卡，我下班我就走人呢。还是你知道，上帝托付给你一个使命，就是在你工作的场所里面，跟你的同事去见证他。你有没有求神赐给你智慧，为此专门的特别的祷告过？求神帮助你在你的职场里面能够活出你作为天国子民的使命来。在灵舍里面也是如此，你是否有这样的渴慕？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认识他们。我求神帮助弟兄姊妹，帮助我们每一位，真的能够看见神的国已经临到。神的国已经临到，他要你跟我今天在地上努力的活出天国的准则，更同时能够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见证神的国。 所以曾经有一位作者叫做安德鲁·罗伯特 （Andrew Robert），他是一位作家，他写了一本非常厚的关于英国的首相丘吉尔的传记，就是 Winston Churchill 丘吉尔的传记。那里面当然详细的记载了这位英国首相的传奇的一生，非常厚，大概有1000多页的传记了。但是最后他在评价丘吉尔的时候，那通常呢，写传记的作者通常就是描述他的生命，描述他的一生，他给了这样一句评价，他说：“丘吉尔就是这位总首相，在他的一生当中，做出了坚定的、不可改变的决定，就是将他的一生献给了大英帝国，以抵御国内外的所有敌人的入侵。”听起来像美国人讲的话，对吗？Anyway。就是在他的政治生涯当中，就是在丘吉尔一生的政治生涯当中，他一次又一次的将他对大英帝国理想的忠诚置于个人的利益之上。就是，当然你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评价这个人，他在历史当中他所做的事情，他的功过已经盖棺定论了。今天我们不是要去讨论他的政治理念，他的一生，只不过是他的一生当中他所活出来的，人们所看到的。可以给的一个评价，就是他的一生是 dedicate 他的一生，奉献给了大英帝国，并且在一次又一次的将他自己对大英帝国的这个理想的忠诚置于了个人的利益之上。就像许许多多的人弟兄姊妹，为着地上的国度，穷其一生，为着地上的国度奉献自己、牺牲自己，这好像没有什么不对，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地上的国，我们相信终究是要过去。我们自己所有伟大的理想，我们的抱负，终究一天也会结束的。你跟我今天为人类所做的所有的贡献，所有伟大的卓越的贡献，我们相信有一天是会过去的。但是，我们相信唯有神的国才是永远长存。那么，你跟我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要问的是：作为神国的百姓，我为着神国的扩展，我为着见证神的国度，我有做过什么？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我可以做一些什么？你跟我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的工作，我相信是有价值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做科研、做医药，为着人类的健康，为着人类的生命，为着我们的后代，我相信大家做了很多的贡献。有些人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贡献，有些人可能是比较重大的贡献。有的人在你的工作当中可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有些人可能也是比较平凡、简单。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对整个世界是有贡献的，这个不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我们相信人的价值。上帝创造我们这个地上的国度，我透过我们的工作，我们是可以给今天的人或者后来的人留下一些什么。相信这些是好的，弟兄姊妹，你跟我的所做的事情有这样的价值，不单只是金钱这么简单，不单只是薪水这么简单。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作为天国的子民。你跟我有没有，或者要不要，为着神的国度投入的更多，为着神的国度去付出的更多？同时，我们要思想作为天国的子民，你跟我如果能够在地上，为着地上的国度，我们奉献很多，牺牲很多，那么你跟我岂不更加应该为着那更加荣耀、永恒和宝贵的国度去委身自己、奉献自己吗？你跟我岂不更加应该尽我们所能，在地上去寻求神国度的利益吗？你跟我岂不更加应该去借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去见证上帝的国度呢？所以最后，凯文·德耀牧师问了一个问题，说：“What if it was said about you long after you were dead and gone？” 就当你死后，想一下，如果有人这样评价你。说你做出了坚定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把你的生命奉献给了传扬神的国度，并对抗所有企图败坏、破坏神国度的敌人，内部的或外部的，并且你一次又一次的把对神的旨意和他国度的忠诚置于你自己的利益之上。How about that? How about that?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向主你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因你的国度已经临到我们，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死，你的国度已经临到我们，已经在我们中间，已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教会今天可以继承主你国度的使命，就是传扬、拓展主你的国度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使命。但是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软弱，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亏欠，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不够，很多时候我们过于专注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过于专注自己的需要，我们忽略了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借着我们的教会，借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借着我们每一天的所思所行，去见证主你的国度，让这个世界看到主你的国度的准则的荣耀，看到主你的恩典。主啊，求你饶恕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更求主你自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是不完全的，今天在地上依然有许多的软弱，很多的挣扎，很多的难处，很多的失败。但是主啊，你自己的国度是完全的，因为将来有一天你必定要带我们进入到你那完全的国度里面。让我们今天在地上，在教会当中，让我们凡事遵循主你的心意，让我们凡事按照主你的教导来生活、来行事，我们可以先得偿主你天国的喜悦，可以得偿主你天国的美好。那我们就承认，是的，主啊，我们在地上是有限的，我们是会失败的，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将来我们相信主你的国度必定会完全的临到，必定会完全的实现。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牢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使命，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活出我们的信仰，更能够见证主你的国度，不单是自己内部的，不单是自己教会里面的，更是对这个世界，更是对外的，更是对我们的职场里面的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舍、我们不信主的朋友和家人，让他们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美好的品格，让他们在我们的身上看见上帝国度的美好，让他们在我们的身上看见你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我们也为着我们在座的，如果在我们中间今天有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我们也把他们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帮助他们看到，是的，主啊，这个地上所有的一切都要过去，地上的国要过去。无论是当初多么伟大的大英帝国，或者是无论何等强盛的今天的美国，将来有一天都要过去。主啊，唯有你的国度永远长存。主，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活着？不单是为自己，不单是为别人，更是为了主你的国度活着。因为主你提醒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你，是吧？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这是我们生命的价值。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主你的国度而做的，所以我们做的是有意义的。我们的工作是为了主你的国度而工作的，我们的家庭是为了主你的国度而存在的，我们的教会更是为了主你的国度而存在。所以主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有了意义。愿你帮助我们中间所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带领他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认识到属你自己国度的荣耀，看到主你永恒的国度，让他们能够被吸引，让他们能够更渴慕的来认识你。求主你帮助他们，你的圣灵亲自的感动他们，也借着我们的教会，借着我们的弟兄姊妹所活出来的天国的爱，能够来深深的吸引他们。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